那就是所谓精读，精读圣经。那精读呢，就是你要希望对圣经某一卷，把它能够深入的来读。大家不要太这个雄心万丈。如果你一生啊能有一两本书是精读的好的，已经很不错。我告诉大家，你一定有一生啊精读了几本书，我们算得出来。我算给大家听，马太福音是其中的一本，然后启示录是其中的一本。他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罗马书是其中的一本，这是三本是最清楚的。他罗马书他讲了罗马书呢，他这个罗马书呢，他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什么，在美国不在在欧洲啊讲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基督正常的基督生活，那就是他的罗马书，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么马太福音他讲了三次，一共做了三次。还有呢，就是启示录。那么启示录我们知道，他大概是1928年以前他就完成了。那最早还有但以理书，不要忘记但以理书，那是旧约，我们还没有讲。所以倪弟兄，你看哈，他这一生他很会读圣经，那旧约大概就是三卷：马太、罗马跟启示录。这是新约啊。那么旧约的呢？那么创世纪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创世纪，不要忘记。他不是查创世纪，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创世纪。还有呢，他第一章你记得，他讲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那么这个也是讲的很细的，所以创世纪他读的很细很细。然后呢，这个，然后再下来呢，就是歌中之歌，歌中之歌很细。我再也记不起别的，有没有人提醒我？还有没有别的？应该就这几个。如果，旧约如果还有其啊，还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但以理书，所以三本，旧约三本，新约三本，六本。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他读圣经读得多细，你知道吗？最早最早啊，他在《灵光报》上面投稿的时候讲的《马太福音》，那个时候啊，他每一个读圣，他每一章的每一节都要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所以呢，他呢就是写得很细很细，大概好几年他投稿才讲完两章，那么一共多少章？一共28章。所以后来他说，我这个样子大概做不下去了，因为除了一辈子做这个事情。那么他起头是有很大的雄心啊，他希望能写一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完全的注解。那如果写的话，他恐怕写不完，因为他马太福音就写了好几年，那如果要整本圣经根本写不完。后来因为他生了病了，后来神给他看见，他还是有限。虽然他是尼托生，虽然他是神特别用他，但是神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神给他的精力也是有限，所以他只能做最要紧的事。那么然后最定什么，所以后来他只供应生命，他就很少再去注意查经，但是他还是圣经的根基没有错。所以我们记得倪弟兄呢，他爱主，但是他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啊，我们觉得这个倪弟兄大概每卷圣经都是精读，不一定。我想在这里你一定最熟最熟的不过只是六卷就是了。那么但是他一般的很重，他所以我因为我最近整理点他的东西，我记得大概他到了大概是抗战以后吧，他那个时候就我们知道他起码自己讲他这个新约已经读了几百遍，那这是没有，那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确确圣经读的很多也很广，那么我们知道他实在是个认识读话，所以后来你知道说神的话才是那么。那么从1928年以前，你注意他读圣经啊，是抠字眼的啊，非常的严谨，非常讲究字句。那么幸好是那些东西。那么他到了伦敦回来以后，1938年以后，你看见整个他的作风改了，神的确扩充他。从前讲启示录的时候很严谨，但是等到后来呢，你看见那个光就很。所以你读到那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那本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也讲了启示录，但是和他10年前所讲启示录就不一样，那你觉得就非常有瑞吗？那么到了古岭的时候，你看见 你如果仔细的读他的书，你觉得非常非常有分量。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一面是精读，是熟读圣经，那另一面他也精读，有几卷书呢，他是特别特别。因为到底人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你到书店去，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呢，他也写了创世纪一本厚厚，然后启示录一本厚厚，然后出埃及什么一本厚厚，如果他写了二十几卷或者三十卷甚至六十卷，我看见过有一个人叫 Ironside， 你如果到美国书摊去，美国书店书摊去，哇，通通是他的书。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样的书你千万不要买，这是我的建议。除非你藐视神的话，除非你看不上神的话，你想想看，神的话是那么简单的，结果叫你每一卷每一卷都会精通，都会了不起，没有这件事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像刚才我说，像那个什么撒加利亚书，有一个人大概花了十几年，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花了十几年才是那一卷书，有的一辈子才是一卷书，你看见吗？神的话是太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年日，不可能是我撒加利亚说是我讲的最好，不，创世纪也是我讲的，那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所有这样想的一定是拜偶像，一定是崇拜偶像，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本书两本书特别好，你一定要买那本书。所以我刚才说过了，坎伯摩根的四福音一定可以买，没问题。那么比方说像我刚才说像说有几本书，你像尼利翁的歌中之歌，那就是好，没话说的，你发现那个东西是发亮的。所以呢，因为他的确背后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你不要以为说尼利翁是天才不错。尼利翁从前有一度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他工作很忙，他为了要挂念很多的事，好了，他非常非常的忙，然后他来不及站讲，他来不及准备了，那么他上台就讲完了以后呢，那么那些同工们就说，你今天没有准备。他说对不起，我是没有准备。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没有准备呢？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准备根本听得出来看得出来。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虽然你就是平常就是多准备，但是你知道一分耕耘才是一分收获。所以神是非常公平，不错，有的人神给他的魂大一点啊，那么这个是不错，那他平常就准备。但是真正有深度的，你看你不知道多少年消化，多少年多少的时间放在里面，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比方像江守道弟兄那个像那个江守道弟兄那本叫什么约伯记，你就知道不光是他花了多少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他的背脊骨刚好掉出来，他躺在床上躺了半年，那么我记得他起来以后第一次站在讲台，那就是讲约伯记。所以你知道那个约伯记不光是头脑，约伯记也是他经过一些苦难，然后你发现那个结晶所产生出来，那像珍珠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相信像一些属灵的人或者一些会读圣经的神的的确确给他们几本很好的书，神把这本书多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花了好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对几本的书特别特别的有心得，对别的他也很不错，因为他的确很熟读，但是呢他的确是把很多的精神花在那几本上。所以弟兄们，如果你们一生能有几卷书，你在主边祷告说，主啊，这几卷书我一定要把它弄熟，这几卷书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字是怎么翻的，那个是怎么翻的，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你知道这个尼利翁，这个有一这个就是1950年以后他回上海去，有一次我如果记得不错，一个姓吴的弟兄是很有名的，现在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是很有名的一个姓吴的位弟兄，是个主的仆人。他那时候刚好到南洋路去一个礼拜，他第一个晚上去听尼利翁讲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二天晚上去了，又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天又是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七天，那他惊讶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完全放进去的话，那你可以说这一章这个字怎么讲，这个字怎么用，那个语气是什么样的语气，你就是没有读过神学， 但是现在所有神学的人都公认说，他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为什么成为古典的名著呢？因为这个就是神学院里面所谓的救恩论。讲了救恩论的时候，讲的最好最好的就是尼弟兄的基督正常生活。因为向来你讲神学一定把人讲睡觉。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说那些东西是很有学问，但讲来讲去你就睡着。讲，所以神学教授常常不是很受欢迎。他在班上，因为学生非要考试，他非听你不可。平常弟兄姊妹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你。所以你讲的振振有词、津津有味，大家就睡着。因为这个神学，这个神学很周密、很严格，所以好像外面大有的人就。但是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尼弟兄一样能够把这个救恩讲得那么浅显，讲得那么那么容易，叫大家都能懂。为什么？因为他练习过。他当初在大陆的时候到乡下，就是对那些种田的人，就是对做生意的人，不是对大学教授，也不是对大学生讲的。你知道，如果你常常对象都大学生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话就高起来，不知不觉你用的字就不一样。那么尼弟兄不是，尼弟兄你看他能够对许许多多人讲，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就成为非常叫人的话。那穆安德烈的那个这个什么，穆安德烈那个至圣所也是这样。穆安德烈的至圣所啊，就是那个讲希伯来书的。那个为什么我们大家很得帮助呢？那这有中文的翻译本，至圣所，这个你今天应该买还是可买得到的。那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大帮助呢？因为当初呢，那个对象根本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对象就是一些种田的人，很简单的人。那么现在呢，穆安德烈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他们够得到的那个位置上，他们能够做。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所以借着穆安德烈，我们知道说，像那个希伯来书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所以假定大家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你总是会知道说，创世纪总有人读得最好。比方说像 Griffith Thomas 我们这就读得很好。比方说你讲的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读得最好最好。那我们现在 不管中国人，如果我们是外国人的话，你知道说像 Moore 什么这些都读得很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到教会历史去找，那么有的书呢就在这个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知道说，这些都是历世历代会读圣经的，他们是一卷一卷在那里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我想很简单，起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好好读一卷书的话，那么你就要花很多的功夫。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总是你要花很多的功夫。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也有一些参考书你可以来参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的诀窍，那么这个就是一卷一卷来读。那么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呢，一个重要的题目一个重要的题目来读。比方说你读圣经中的预言，或者读圣经中的预表，或者读圣经中的人物。读人物的时候，你可以一个时候读保罗，或者一个时候读亚伯拉罕，一个时候读彼得，一个时候读大卫。啊，读大卫的时候，你不光读大卫，你要读大卫的诗篇。你知道说大概在什么场合底下他写的这些诗篇，你到他一生里面去找。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就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像姊妹们可以读圣经中的女人，你们也可以。那么这些呢，都是需，那慢慢慢慢这个就广了。圣灵呢，会给你一些引导，告诉你说，在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应该怎样的来读它。我想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关于 Logos 怎么样能够丰富，我觉得为了大家，我今天因为我们不是为说专一在读圣经，如果专一读圣经的话，那还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你如果读这个是读预言的话，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不同的读法，因为预言有解经的定律了。读预表怎么读？预表是不是随意解经？不是，预表是灵异解经不错，但是不是随意解经。那么你就发现说预表里面它解释起来有它一定的定律的。那么这个呢，一直等到大家有追求的时候，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找到那些地方。我想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里，因为我们今天注意的就是说，是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方法。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如果照着我们所建议的话，那这样我们就能把圣经呢